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，为你编辑康来昌牧师的查经全集，希望你在康牧师讲解经文的帮助下，能系统的学习圣经，更好的认识神，在主耶稣里经历丰盛的新生命。
约珥到底是什么人，什么时代的人，那么我们都不知道，那么感谢主也不需要知道，我们看里面的内容我们就知道，约珥书是在讲一个非常大的灾难要临到了，然后在那个大灾难呢，如果所带来的是让人悔改信靠主呢，那个灾难可以成为一个非常大的祝福。约珥书我真的很难想象，我相信我们很多人可能还不知道约珥书在哪里哈。这个非常不太熟悉的书卷里面，居然是上帝在新约时候，特别是在使徒行传里面讲到圣灵降临的那个日子，而这个日子是在大灾难之后的。那我们很感谢主，这里给我们盼望，不论发生什么事，我们都知道我们的主在那里掌管，我们不用害怕哈。约珥的意思是耶和华是神，那耶和华是神跟内容当然也很好的一个表现，就是虽然在灾难中我们知道主仍然在引导我们，我们从第一章第一节看起，各位听我读就可以了哈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比示尔的儿子约珥，好，这句话我需要有点解释了哈。耶和华的话临到这个人，耶和华的话怎么会临到人呢？当耶和华在这个世界启示的时候，事实上我们看星星、月亮、太阳，我们看我们自己，不管是向外看，或者向我们内心看，或者看我们周围，我们都可以像诗人一样说：“诸天述说神的荣耀，穹苍传扬他的手段。”或者像这个是诗篇十九篇，然后诗篇第八篇说：“我观看你指头所造的天，便说人算什么？你竟眷顾他。”我们看一切的东西，我们都知道神正在对我们说话，说出他的奇妙，他对我们的爱。那么我们今天有的时候有人说，神对我说，神对我说，那么也许这些是自己的想法，我们不去讲，但是上帝的话的确会借着圣经临到我们每个人，上帝的话的确会提醒我们，借着每件事提醒我们，神的话会临到谁的身上呢？各位，我们讲话，我们跟谁讲呢？神的话跟谁讲？我们的话跟谁讲？其实从我们可以想到神，我们跟那个要听的人讲，神的话也是跟那个愿意听的人讲。我自己想到一个很好的例子，就是你记得撒母耳还做小孩子的时候，神就跟他讲话。撒母耳记上那里讲到说，耶和华言语稀少，不常有默示，因为他的士师以利并不听主的话，所以神就不想跟他讲话，神就跟一个小孩子讲话。那么半夜三更就喊撒母耳，那么撒母耳不知道，以为是以利喊他，就去跟以利讲，你有什么事找我？以利说我没有找你。那么一直到第三次，以利才想，有事，上帝在叫他。然后以利就对撒母耳说，下一次你再听到有人喊你，你就说耶和华请说，仆人静听。各位，你要听到上帝对你讲话，包括你看圣经，圣经就是上帝的话，你要在这里面看到上帝对你讲的话，我们希望我们有一个态度，那个态度就是上帝我愿意听。那我们做妈妈都知道一件事情，我们都很沮丧，就是小孩子常常不听我们的话，对不对？讲了跟他讲他没有听。我们在家里有的时候像军队一样哈，什么叫在军队一样？姐妹没有当过兵哈，在军队里面啊，因为那些阿兵哥有的没有受什么教育啊，所以我们都常常要有个附送。什么叫附送呢？就是叫你跑到前面去，给你一个命令，你在那里要多久，然后你要重新把这句话讲一遍，表示我听进去了。这康师母的三娘教子，其中只有一个他也是我，就是在教导的时候要我们重讲一遍，今天几点几分到哪里去游泳哈， 看不见再讲一次啊，看不见再讲一次，有的讲了还是没有听进去，对不对？我不知道，像我们刚才在念圣经哈，啊，念完了在讲什么，不一定知道哈。圣经说哈，我们要听到上帝的话，先要有一个预备的态度，预备听，想听，渴慕听，然后要有一个谦卑的态度，求圣灵光照。我们不是听见了而已，我们要听得明白到底是什么意思。然后我们还要有一个有一个渴慕的心，就是我们求神让我们听了也明白了就去行。在启示录一章三节讲到说，听见这话就遵行的有福了。我们圣经从来不是只给我们做研究的。在教会里面一个很大的危险，或者在神学里面很大危险，就是最后我们在研究圣经。圣经可以研究，但是研究的结果是要我们去遵行的，有一点像食谱啊。食谱哈，你买来了就是要去炒菜的。我不知道有人就是天天看食谱，买了50本食谱，每天睡觉之前看一看，像看小说一样。我不知道有没有这样的人，但这不是食谱的作用。食谱看了就是要去做的。当然也有像我看就是叫望梅止渴，从来不会做哦，这很好看。那圣经的话，我们要去听，然后要去遵行。那很可惜，有些人真的有恩赐，他也听到了上帝给他的话，但他不去遵行。像有一个先知巴兰就是这样哈。那么他听到上帝话，上帝主动跟他讲话，但是他就不去遵行。那我们要把上帝的话遵行，要听明白，要把它当作生命的粮。在耶利米书15章16节就说，我把你的话当食物吃。那以西结也把上帝的话当食物吃，使徒约翰在启示录也把上帝的话当食物吃。那么我们听到上帝的话就要像饭一样吃下去，就要去遵行啊，要持守。不仅是上帝借着圣经跟我们讲的，当我们在把圣经的话跟人传扬，或者说我们在听到牧者传扬上帝话的时候，我们也要把它当作上帝的话哈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讲，哥林多前书第14章37节那里有讲，他说我写给你们的话是主的命令啊，你们要听，如果就一定要听的哈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15节保罗也说啊，凡是我告诉你们的，不管是信上写的，口头说的，你们都要坚守。上帝的话临到一个人的身上，然后这个人他需要把上帝的话再告诉其他的人。第二节，老年人呐，当听我的话。好，这老年人有两个意思哈。这老年人一个意思就是长老，那个长老，就在犹太人有个规矩跟我们中国人有点像，就是年纪大的人就是比较被尊重的人，年长的人就是被尊重的人。所以这个老年人可能有两个意思，第一个就是年纪大的人，第二个就是地位很尊贵的人。那么要地位尊贵的人听，因为他们听了以后可以引导整个国家做该做的事。要年纪老的人听，因为他们见识很广，知道很多的事情，当先知讲的时候他们可以有共鸣。但是不是只给老人听的，他也跟国中所有的居民说，你们要侧耳而听。这个是一个很生动的描述，圣经里常常讲侧耳而听，好像弯过转过头来这样要听哈，这是一个专心的。神常常提醒说你们要听。当然我们也很遗憾，在圣经里面旧约新约我们都发现，神的儿女甚至神的仆人不常听，神从早到晚就开始教训他们，可是他们都不听，就会后来就有很大的祸患哈。老年人你们要听，国中每个人都要听。要听什么呢？一件奇闻，你们有没有听过这种事？有没有看过这种事？有没有经历过这种事？在你们的日子，你们以前活的时候有没有听过这种事？或者你们列祖的日子曾有这样的事吗？ 在你们或你们列祖的日子有没有这样的事？各位，我自己觉得啊，从一个角度来讲，日光之下没有新事，就是什么事情其实都发生过了哈。有人说，哎呦，现在台湾的情形很不好啊，没有一天没有看到这些什么很恶劣的新闻呐、啊，父母亲伤害儿女啊，儿女伤害父亲的、啊，对了，实在是现在很多。可是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，这个是在上世纪就有了，就有兄弟相杀的事情，那么就有父子相残的事，在大卫的家里都有这样的事情。那么一方面有变化，一方面没有变化。我自己是觉得哈，上帝的恩典会在我们往后的日子，如果我们信靠他，越来越丰富的彰显出来。魔鬼知道他自己时间不多，也会有越来越多可怕的事出来。那因此我今天跟各位讲，就是我们真的是需要预备好领受他的话。当我们过去没有听他的话，以至于我们会受到亏损的时候，预备好悔改。当我们悔改了以后，我们也预备好承受他会给我们非常丰富的恩典。各位不要悲观，我知道我们有的时候看新闻啊，我们年纪大都会悲观，好像没有什么希望。有希望，神在我们身上是可以越来越奇妙的，但是的确是经过一些管教哈。他有没有这样的事情？我自己想到圣经有两次提到有没有这样的事。一次哈，在生命记第四章32节33节那里哈，神对以色列讲到说，你们去问问看哈，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过这样的事情，就是由神在火中跟你们讲话哈，在火中说话，你听到了还能活，听到上帝讲话还能活着哈，这个是上帝给以色列人很大的恩典，让你听到上帝的话。有没有这样的事？再没有了啊。生命记四章32节，再没有这么奇妙的事情了。那么可惜以色列也没有珍惜这件事情哈。在耶利米书第二章第十节，耶利米书二章十节那里讲到说，神在那里喊冤呐、啊，神说有没有这种事情？居然有一个国家把他的神换掉，而以色列把我换了。把我休掉了，不要我了，而换了一个假神哈。那么当上帝对我们说话的时候，这是前所未有的恩典，这个恩典你珍惜，你生命就非常丰富。你不珍惜而把神换掉了，就有这里讲的一个很大的祸患。有没有过这么大的祸患？那么他还没有讲这么大的祸患，他说啊，这个事情你要跟你的子子孙孙讲，要纪念啊，要传下去。第三节，你们要将这事传于子，子传于孙，孙传于后代啊。这个当然也是圣经里面很强烈一个教导哈。要把认识上帝和上帝的这个话哈，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。在生命记第六章第六节，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，都要记在心上，也要殷勤教训你的儿女，不论在路上躺下起来，在家里都要谈论，要教导哈。保罗对提摩太也这样讲哈，提摩太后书二章二节，你要教导那些能够教导人的人，要把这个宝贝的东西传下去。我不知道现在在我们家里面还有没有这样哈。以前老一点的有什么严氏家训啊，什么黎明即起啊，洒扫什么哈，我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。现在我们黎明即起都是10点以后叫做黎明即起，对年轻人来讲哈。当然也许形式上我们不一定是一定这样做，但是我们希望我们还是有一些非常好的规矩能够守哈，有一些传家的东西。而我们中国历史上甚至在西方也有这样的情形啊，就是你真的能传给你儿女的不是金银珠宝，你真的能传给他的不是房地产，因为传给他可能都浪费掉了 而我们有的时候会讲传呢，在老一点的时候，这个一技之长传给儿女一技之长。那今天我们也不传什么一技之长，传这个技都是学校里传。我们今天传，再早一点的时候，我们是传这个道德的原则哈，你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。今天我们恐怕连道德原则都很难传了，但我们有一个可以传，传到这个其他都能传了，就是把信仰传下去哈。能够把我们所信的上帝给我们的恩典对我们的子孙讲。诗篇71篇18节，讲到诗篇71篇18节说，神啊，我到年老发白的时候，求你不要离弃我，等我将你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将你的大能指示后世的人。各位，我们活着哈，那个在这个诗里面讲到，就是有个目的，让我能够把上帝的话传下去，因为这是宝，而且这是唯一的宝，让他们能够生活活得好的。诗篇78篇第四节也讲到，我们不将这些事向他们的子孙隐瞒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诉说给后代听。你把认识上帝、信靠上帝的话让你的儿女记得，不仅他们自己生活的会好，他们也能够对其他的人好。他们，我们不是自私，但是也是会对我们好。耶稣的大使命也是一样，我们要去使万民，这万民包括我们的儿女，要让他们学会，免得他们就有祸哈。那本来上帝是要以色列人，要教会把他的福音、把他的话学习了传下去。在约珥这个时候，因为以色列人不听，他们不愿意传上帝的话，那就会传很可怕的噩耗。什么噩耗呢？四节，茧虫剩下的蝗虫来吃，蝗虫剩下的男子来吃，男子剩下的蚂蚱来吃。我不晓得我们老一辈的，我是没有看过，只有在什么杂志上啊、电影上看过，就是蝗虫的灾害。我听到有一些北方的，还有书上看到的，那个听了真是汗毛都会竖起来。那个虫，那个蝗虫来的时候像一个黑云一样，然后降下来以后，那个所有的绿的一下都被吃完了，然后他们就在飞走啊。那个农庄稼汉看到都掉眼泪，也没有办法，根本没有办法。那么把东西吃得干干净净的。那么这样的灾难，你知道在非洲到今天还有哈，我们台湾是没有，感谢主保守。但是如果人哈不去信靠上帝哈，灾难是会来的。我们辛苦所得的、辛苦所种的都会失去，甚至我们得到也会被吹掉啊！这个在生命记28章38节就讲啊，你们种那么多，后来收的很少，因为被吃掉了。而这个不需要是庄稼汉，各位，我们自己能不能想想，我们辛辛苦苦做的最后是什么呢？对不起，我也有的时候听到老一辈人会说这句话啊，就是为谁辛苦为谁忙，忙到最后，当然娇养的儿子最后都跟别的女人走了，当然我们也很高兴了。娇养的女儿后来跟别的男人走了，如果他们成家立业，也懂得孝顺，生活得好也很好，但有的时候真的好紧，好担心，因为都没有了。我们最亲爱、最有把握的儿女都不一定能把握，其他就更难了。我们可能记性也会失去，可能我们的过去这几年，我已经听到无数的人说他的钱财缩了三分之一，缩了一半，甚至更多。因为放在股票上会放什么，慢慢就没有了。事实上，就算你有这一切，什么都有了，也没有损失。但是如果我们没有一个健康的心灵，身体我们慢慢不能享受那么多，没有一个健康的心灵，我们有的也不能掌握哈。这里讲到说会被吃掉。第五节，酒榨的人呢，要清醒哭泣，好酒的人呢，都要为甜酒哀嚎，因为从你们的口中断绝了。 有一对蝗虫又强盛又无数，侵犯我的地。它的牙齿如狮子的牙齿，大牙如母狮的大牙。它毁坏我的葡萄树，剥了我无花果树的皮，剥尽而丢弃，使枝条露白。这个好酒哈，在以色列人他们的酒的来源呢，大概是葡萄。我们知道酒的来源不一定是葡萄，也有米酒，也有麦酒，就是各种这个五谷都可以来做酒哈。以色列人的酒很重要一个来源就是葡萄。那么蝗虫来，连葡萄树就是绿色，他们通通把它吃掉了。以色列人因为醉酒哈，因为他们可能在这个时候呢，生活的算是比较奢华的，那么天天就在醉生梦死中，不去想到上帝，不去亲近上帝，你怎么讲他都不听。那么到最后，他们非听不可，就是他们的酒没有，葡萄没有了。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知道有一些人哈，酗酒的哈。在台湾这个有毒品问题的这些问题的人也是越来越多，真是非常的悲哀哈。悲哀到最后就是你真的不能够控制，到最后你会到想吸都没有了，那魔鬼也会把你弃绝而去哈，他所有的东西都失去，都没有了。这个因为有非常凶的蝗虫，非常可怕的蝗虫把这些东西吃掉了。那注意他说我的地哈，这个我的地就是耶和华的地哈。一对这个是第六节哈，一对蝗虫来侵犯我的地，上帝的地会被侵犯吗？上帝的地会被侵犯，因为上帝会叫他的仇敌来伤害他的儿女，如果他的儿女变成了他的仇敌哈。在诗篇105篇34节35节那里讲到，上帝说一声，就有蝗虫马蚱上来吃尽地上各样的东西。他可以叫蝗虫来把埃及的东西吃完了，因为埃及人伤害他的百姓。他也可以叫蝗虫上来吃尽以色列的东西，因为以色列把上帝给他的美好的东西献给了巴利。各位，如果我们的儿女把我们辛辛苦赚的钱给他们，他们拿去吸毒或者拿去做坏用处，我们也不会给他们了。那么如果我们把上帝给我们的丰富没有用在正途上，上帝也就把它拿去了。这个不是过去的历史，在将来还会继续有这样的事情。在启示录第九章三到五节说，后来会有蝗虫来伤害地上。不过在启示录第九章那里讲到，伤害的是地上的人而不是植物，因为那些蝗虫会听上帝的话，蝗虫也是上帝的使者来攻击以色列人，攻击神所造的，但是悖逆他的。好，当这些事发生的时候呢，神要他的百姓做什么？约珥书一章八节，我的民啊，你当哀嚎，像处女腰束麻布，为幼年的丈夫哀嚎。这是当时的风俗，我们解释一下你才懂哈。就是当时订婚订得非常早，有一点哈，这个指腹为婚还是小孩子的时候，或者是少年的时候就指腹为婚，当然他们结婚也很早，以色列人十几岁就结婚了。那么结婚或者是订婚了，但是呢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却死掉了，还没有结婚还是未婚夫的时候，女孩子丈夫就死了，这叫腰束麻布哀嚎。为什么丈夫死掉了哀嚎呢？可能因为他在男人的生命力通常好像比女人要差一点，死得快一点哈。那不但是他死了，然后第九节，素祭和奠祭，因为素祭是五谷，奠祭也是酒哈，就都是植物的，这些都被蝗虫吃掉了，从耶和华的殿中断绝， 侍奉耶和华的祭司都悲哀。
朋友，你收听的是康莱超牧师的圣经讲解，我是玛丽姐妹，欢迎你给我们来信，分享收听后的感想或提问。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为你提供许多节目和文章，希望能引导你全面学习神的话语，跟随主直到天家。